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突破难关看神韵，欧美观众谈受益，63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30省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突破难关看神韵，欧美观众谈受益。在中国新年来临之际，2022年1月25至31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世界第一秀带到美国的南达科塔州苏普市、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田纳西州孟菲斯、科罗拉多州科泉市以及欧洲奥地利萨尔兹堡，各地主流以一睹神韵风采为快。观看演出后，他们表示神韵演出带给他们快乐、希望和精神上的提升。受疫情影响，众多观众在两年前购票后一直无法如愿观看神韵演出，今年他们突破重重难关，终于得以进入剧院。在奥地利，除了要求观众出示疫苗证之外，还要出示核酸与抗原检查 PCR 证明。当一位绅士模样的老先生经过长长的排队通过检查进入剧场时，他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对部分来自德国南部的观众来说，他们这次得经历重重难关。一对德国老年观众的居住地属于中共病毒的重灾区，如果要进入奥地利萨尔兹堡的剧院，需要提前自我隔离五天，他们也照做了。年迈体衰、遥远路程、积雪和高昂的 PCR 测试都未能挡住他们看神韵的愿望，而看完演出，他们的兴奋、自豪也溢于言表。他们说，这些都没啥，神韵演出就是最好的回报。
2022年1月25日下午，建筑项目经理托马斯·哈克和妻子加布里埃尔·哈克在奥地利萨尔兹堡大节庆剧院欣赏了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的演出。妻子加布里埃尔·哈克接受新唐人采访时兴高采烈地说，从做决定到进入剧院，整个事情这次出行真的很值得。我们一开始确实想过，因为疫情还在继续，加上核酸检测的费用不低，这一切都挺困难，但很高兴我们克服了这一切，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先生托马斯·哈克说，演出太美了，我两年前偶尔看到了预告片，就对自己说，好吧，你肯定得来看看。演出完全满足了我的期待，我惊叹艺术家们的气魄、肢体动作的张力和平衡力，还有背景动态天幕与艺术家的互动，真是一流，我完全折服于他们。
萨尔兹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是奥地利萨尔兹堡专门教授音乐和戏剧艺术的大学，是欧洲最受尊敬的音乐专业大学，音乐神童莫扎特就是出生在这里。亚历山大·穆伦巴赫是萨尔兹堡莫扎特大学教授，得过诸多奖项，他的百多个作曲中包括了各种乐器，涵盖歌剧、管弦乐、室内乐等，在主要国际音乐节上被演奏。此外，他还是欧洲主要音乐比赛评委的成员。亚历山大·穆伦巴赫说，我觉得神韵音乐的指向明确，编排得很精彩而连贯，我非常喜欢。要给这样一台奇观演出伴奏，就需要这样传统的创作方式。 我要向神韵的作曲家表示祝贺，做得非常出色。
卡林·菲什是前 Rickshaw 舞蹈制作公司艺术总监，伦敦大学中央演讲与戏剧学院客座讲师。为了看神韵演出，他特意从伦敦飞到萨尔兹堡。作为专业人士，菲什看到的不仅是神韵舞蹈演员的高超水准，更注意到演员们作为一个整体散发出的魅力。他惊叹道，人们不会感觉到某一个人在独舞，其他人在背景中陪衬，而是整体在散发出一种均衡的魅力和祥和，让人感到他们是一个整体。当然，这些舞蹈演员是经过超级棒的训练的，从技巧上明显看出来，从他们的跳跃和动作的准确度，编舞也是一流，展现得很精准。最棒的是，他们展示了高难度动作。
阿丽亚娜·海林是来自瑞士的钢琴家，曾多次在国际钢琴大赛获得重要奖项，并作为独奏演员与重要管弦乐团合作，在瑞士、德国、加拿大和美国演出。他也受邀在亚洲、非洲的音乐节上演奏。中国音乐注重内在情绪的表现，西方音乐着重于整体音乐的合奏效果。神韵音乐结合了两者的特点。1月26日晚，海林女士带女儿观赏了神韵演出，被神韵交响乐团和乐团女指挥的气势所折服。她赞叹道，神韵音乐令我惊叹，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演奏方式，还有美妙的调音，完美的合奏音效，众多的乐器和非常优秀的器乐演奏家们在一起，让很多事情变为可能。还有那位女指挥，我很喜欢她所释放出的能量，她收录所有的能量，包括从舞台上散发出的能量，和交响乐团完美融合在一起。海林女士鼓励人们，特别在这艰难的时期，来听神韵艺术团的音乐。她说，神韵的音乐让我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提升，让我们有可能接收到来自更高层面的能量。
2022年1月26日晚，克里斯汀·罗斯邀请了八位银行高管一起来看演出。他是华盛顿国家歌剧院董事，也是法裔美国人文化基金会董事。他和先生都是美国知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杰出领导人奖的共同主席。罗斯女士是歌剧爱好者，她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神韵男高音歌唱的动人感染力。她说，男高音简直技惊四座。我觉得在其他文化中，艺术家们很难将心和灵魂以及天赋投入到表演中，但是这个演出非常完美，我不觉得我在听另一种语言。她表示，这样高水准的演出一定要推荐给更多的人，让大家都来观看。
63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法轮飞旋，光阴如梭，宏贯全天体的正法弘誓迅不可挡，已向法正人间过渡。遍布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与得到大法福报的众生，都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慈悲和殊胜。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新年，各国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虔诚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庆幸得到这万年难遇的圣缘。在转瞬即逝的正法修炼路上，弟子们将精进不怠。
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丹麦、德国、瑞典、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台湾、香港、法国、韩国、越南、俄罗斯、芬兰、波兰、蒙古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捷克、巴西、印度、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新加坡、泰国、以色列、阿联酋、波黑、保加利亚、瑞士、乌克兰、塞尔维亚、黑山、塞浦路斯、阿联酋、罗马尼亚、南非、泰国、斯洛伐克、厄瓜多尔、苏格兰、伊朗、菲律宾、尼泊尔、土耳其、匈牙利、葡萄牙、澳门、摩尔多瓦、沙特阿拉伯、立陶宛、希腊、 比利时、加蓬、克里米亚等63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恭祝师父新年好。
下面是部分敬献师父的新年问候。澳大利亚大法弟子说，师恩浩荡，弟子们难以用语言表达无尽的感恩，唯有在新的一年里更精进，在大法的指引下纯纯净净修好自己，走好走正最后的路，兑现誓约，助师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共登法船，随师返回师尊正法造就的最美好的新家园。
俄国莫斯科大法弟子怀着无比感恩之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祝师尊过年好。俄罗斯大法弟子表示，新的一年，弟子们愿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福音传遍俄罗斯大地，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法修炼。
南非大法弟子说，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只有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弟子叩拜师尊，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的保护与救度，我要跟师父回家。
荷兰大法弟子感恩师父，赞颂大法，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完成使命，激励着我们荷兰全体大法弟子在转瞬即逝的正法修炼路上精进不怠。法国一家五口大法弟子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他们表示，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了弟子们在修炼上不断的成熟，师父的佛恩浩荡，弟子们无以回报，只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抓紧修好自己，无条件同化真善忍，让师父多一份欣慰。
明慧出版社面向海内外推出第一本杂志，明慧记者雨欣报道。天地苍生作为明慧出版社的第一本杂志，于2022年1月底壬寅年即将到来之际正式推出，并同时在中国大陆、台湾和北美发行。为照顾大陆资料点制作，这本期刊是单页 A4 尺寸，家家都可以单页打印，有条件的可以用 A3 纸二合一打印，海外将会同时发行电子版和印刷版。杂志编辑部介绍说，这份杂志是季刊，排版设计采用了中国的传统风格，字号也比较大，让人很容易静下心来阅读。记者了解到，因给中国大陆提供的文件在明慧网发表才三天，海外发行的印刷本还在经由美国和台湾的明慧出版收集预定，所以目前只有约5000人阅读，海外读者尚未接触到这份独特、养眼、明新的新杂志。下面与大家分享几个第一时间收到的读者反馈。首先，特务反映，大陆的特务已装成学员来骂，说编辑工作绞尽脑汁，三退人数别看3亿多，其实真正明白，从内心认可的连一半也没有，多次退、表面退、去世的所占不少。修炼人都知道，和旧势力抢人，从邪恶谎言的陷阱中往外救人，特务的这类反应只能说明这份核武器对邪恶有杀伤力，对心存善良的适用读者群是一艘诺亚的方舟。再看同修反馈，第一位同修说，我是大陆的专业编辑，所以对文字标点比较敏感，看到新出版的《天地苍生》内容很是吸引人，一气儿看完了。另一位同修说，我是从大陆到海外的学员，下班后我坐1.5小时的火车回家，新出版的《天地苍生》68页从头到尾看完了，感触良多，我慢慢道来。一，我最大的触动是米开朗基罗的故事，现在站在我们修炼的角度看，就是他通过磨砺升华自己的历程。在道中，孤独和寂寞是有大成就的人的必修课，因为他是天降大任之人。还有里面讲到的圣经故事，虽然是故事，但在唤醒世人思考人生的意义， 尤其通过直观的大手笔画作，那种震撼我通过屏幕都有共鸣。这个文章的用词很干净优美，我读得到，有余音绕梁的韵。二，油画技法这个故事也让我印象深刻，内光与外光，正统大师的作品真的能让人目光无法转移，让人能吸收到很多的营养。三，中华传统文化的服饰之美与身心健康那篇文章对我很有帮助，我就不修边幅，这个是党文化。看到古人这方面的服饰，我需要改变的太多了。慎行疫情说的在理啊。四，这份杂志的整体结构布局合理，中西方传统文化、大法真相、善恶有报都兼顾得很好。之前有大陆同修在明慧网发表交流文章说，明慧期刊大陆同修习惯称作小册子，是20多年来大陆同修讲真相最常用的真相资料，对救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册子不仅发给常人看，很多同修也愿意看，可以为讲真相开阔思路，积累素材，还能加强正念。小册子制作简单，成本低，容易遍地开花，大量制作发放，能够达到广传真相的效果。20年来，真相小册子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版面从最初的 A6 版到后来的 A5 版，排版越来越精美，内容越来越丰富，大陆同修制作也越来越用心。目前多数小册子封面都用较薄的铜版纸打印，效果比普通复印纸要好很多。同修并说道，20多年来，大陆同修坚持不懈地发放小册子，普通住宅小区不知发过多少轮了，普通民众了解真相的比例非常高，三退的数量也多。相比之下，高阶层人员通过小册子了解真相的机会就少得多，接触到的机会本来就少，偶尔收到了，受观念障碍也不愿用心看。明慧编辑们说，小册子有小册子的威力和各自的适用读者群，报纸有报纸的使命和适用读者群。现在我们有了第一份针对高知等文化人士的杂志，天地苍生这份杂志从中西文化艺术、修炼人生和文化教育等角度，为天地间又一批有希望进入星宇、回归故里的苍生提供了精神食粮和对生命最重要的真相。欢迎更多大法弟子参与推广，把这份新年礼物分享给更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士，让他们在繁忙之余、困顿之间找到自己的静心一刻，体验这份来源于日常生活又超出日常生活的回归读物。预定印刷版，请访问明慧出版社网址 https://mhpublishing.org。 预览电子版，请访问明慧网，明慧期刊《天地苍生》第291期2022年1月29日更新。注意，从大陆访问明慧系列网站均需要先翻墙，除非你是中共公检法等监控人员，否则目前无法每天自由访问明慧网。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今年的澳洲国庆日1月26日前夕和受邀参加庆祝活动期间，南澳洲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海滨和市中心传播真相福音，受到民众的欢迎。有市民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位著名的厨师兼作家表示，要把真善忍铭记在心。1月22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食秀，介绍中国传统食品以及修炼文化。美食秀主持人、南澳著名厨师、作家和播音员罗莎马托欢迎法轮功学员参与。24日中午，法轮功学员受邀在蓝道商业步行街商业中心露天舞台进行功法展示。 位于悉尼市中心的天体书店1月3号到20号分别举办了法轮大法中英文免费9天交工班。参加第一期中英文9天班的新老中西方学员，在聆听李洪志大师讲法和学练法轮功5套功法后，一起交流了各自在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神奇感受和体会，都表示受益匪浅，并由衷感恩师父和大法。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月28日在第五大城市但尼丁市中心 Octagon 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练功及讲真相等活动。善良淳朴的但尼丁人对法轮功学员秉持的真善忍的理念表示十分认同。埃斯特拉是一位牙科护士，他说他拍了很多照片，会把今天集会照片和录像发给朋友们。他认为集会传递的讯息很重要，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印尼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23日星期日上午在雅加达基布布尔露营区举行了真相日活动，通过集体练功、派发真相资料和征集签名等活动，向游客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遵循真善忍原则获得身心健康的亲身体验，同时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游客们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有游客现场学练5套功法，感到很适合自己。
德国纽伦堡市中心巴伐利亚弗兰肯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15日在洛伦兹教堂前举行信息日活动，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征集支持停止迫害的签名。当天有许多民众想要学练法轮功功法。
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1月23日齐聚华人社区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集体练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恭祝李洪志师尊新年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30省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中国大陆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大法弟子们敬祝师尊过年好。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在师尊加持下，我们在浊世中逆流而上，奋力精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
福建省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谢谢师父为我们承受的一切。他们表示，在过去疫情蔓延的日子里，我们相互扶持，相互鼓励，走到了今天。新的一年即将开启，我们一定会走好最后的修炼路，形成一个整体，跟上正法进程，多救人。
山西太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慈悲使我们不忍看到不明真相的世人在灾难中被淘汰，我们要抓紧讲真相，救度所有良知尚存的世人，包括不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让他们实正邪、明善恶，停止迫害大法弟子，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留有选择光明未来的机会。
陕西大法弟子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表示一定珍惜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精进实修，同化大法，多救众生，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
四川大法弟子说，在新的一年里，无论常人社会形势怎么变换，弟子们兼修大法的心不变，弟子们会做好3件事，继续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抓紧这段宝贵的时间，讲清真相，多救人，把众生摆在第一位。谢谢师父保护我们。
吉林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弟子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只能在这正法的最后时间里加紧步伐，修好自己，多救人，兑现史前的誓约，不辜负师尊的期望。
安徽蚌埠大法弟子及明真相的世人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23年了，在师尊的宇宙大法指引下，无论邪恶怎样疯狂打压迫害， 我们依然在尽力做好三件事，过程中虽然走得磕磕绊绊，但我们坚信有师在，有法在，我们就一定能行。
黑龙江两个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表示，在师父给众生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里，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学好法，助师正法，多救人，报师恩。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北京市家住朝阳区垡头地区四川大院的法轮功学员雷忠富被非法判刑四年。2020年8月期间，雷忠富再度被垡头公安骚扰，后被北京市公安绑架，说是2020年3月的事情还没有了结。此后家中一直没有雷忠富的消息，直到2022年初家里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是让去拿雷忠富的判决书。
四川成都市郫都区法轮功学员黄素兰，女，50岁左右，被彭州市警察绑架后仅仅几天，于2022年1月23日前后被迫害致死，遗体停放在彭州殡仪馆中，据悉警方通知家属去看过。
四川达州市开江县75岁法轮功学员柳明英女士被网判5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20000元。2022年1月中旬被截入四川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2月29日，柳明英和李本定在家做午饭，被开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新宁镇西城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抄家。
四川攀枝花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吴明女士曾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2021年12月6日被东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3000元。
广东深圳罗湖区法轮功学员管怡博，2019年5月31日上午在上班途中被深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福田枢纽公交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7月28日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5000元。管怡博提出上诉，9月18日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广东清远市连州法轮功学员邵艳芳和赖成妹两名女士，2021年4月11日被清远市连州公安局警察绑架，关押在阳山县看守所。2021年10月28日邵艳芳被英德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30000元，赖成妹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
广东广州市花都区法轮功学员张翠娟和刘秀英女士，2020年7月21日被广州市公安局花都区分局警察绑架构陷，2021年11月15日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
河北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现年73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丽丽，2021年3月20日被韩城派出所劫持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被所谓批捕，近期得知她在看守所被非法宣判5年半刑期。
吉林松原市长岭县法轮功学员贾景和日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贾景和现已被从松原市看守所转到吉林监狱继续非法关押。
吉林长春法轮功学员金凤伟女士，2021年7月15日被长春市蓟开区分局景城大街派出所协同通化市柳河县公安局国保人员绑架构陷，近日得知2021年12月31日被非法判刑3年。金凤伟女士已上诉，通化市中院办案法官叫王军红。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屈彩玲多次遭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劳教1年半、非法判刑9年，狱中惨遭酷刑折磨，多次出现生命危险，退休金被扣发20年，不断的骚扰、恐吓、长期的残酷迫害，致使屈彩玲身体上、物质上、精神上遭受极大伤害，于2022年1月22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
广东省反邪教协会的罪恶部。20多年来，广东省政法委操控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的同时，也对广东民众进行持续的精神洗脑和迫害，并把迫害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广东省所谓的反邪教协会，以下称为广东省中共邪恶协会，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历次运动害死8000多万中华儿女，直接或间接操控了所有对法轮功的诽谤和对民众的洗脑迫害。广东省中共邪恶协会设立于2001年3月14日，其上级单位是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广东省社科联。邪恶协会和社科联的办公地址都在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18号。邪恶协会盘踞在709、711室。邪恶协会的历任会长和秘书长都是社科联的主要领导人员。邪恶协会从广东省政法委反某教工作处领取迫害指令后，通过邪恶的枢纽将指令传递到各个基层领域，由基层人员具体实施迫害。省政法委反某教工作处的上司为广东省历届政法委书记。邪恶协会第一届会长为时任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张磊，时任广东省社科联党组委员张硕成为秘书长。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公民信仰权利的践踏，中共邪教却贼喊捉贼。邪恶协会一设立便喊出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口令，并在广州市农讲所进行了15天的诬陷图片展，这个口令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为中共邪教欺骗民众、挑起民众仇视法轮佛法和邪教一起走向共毁的招魂幡。2011年12月，邪恶协会换届产生第二届所谓理事会，张硕成成为会长，社科联秘书长黄敬明为专职副会长，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周华为法人代表兼副会长和秘书长，省政法委反某教工作处巡视员严建国为副会长。邪恶协会的第三届所谓理事会产生于2018年12月19日，所谓大会由广东省社科联巡视员李夏明主持，广东省政法委专职委员黄文平参与并发表煽动演说，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李旭明成为第三届理事会会长，省社科联的陈文汉为法人代表兼秘书长，省社科院骆梅芬为监事长，省直有关单位、高校和省五大宗教团体负责人等8人为副会长，其中包括广东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副处长韩宝峰、南方医科大学通识部主任严金海等不法人员。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诬陷诽谤、对广东民众的洗脑毒害，全部由广东省中共邪恶协会直接或间接操控，他的罪恶罄竹难书，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策划设立基层邪恶协会，将迫害延伸到各个基层。二、实施诬陷诽谤常态化，毒害青少年学生。三、组织编写出版洗脑读本《36名某教亲历者实录》，毒害世人。四、策划广东省反某教宣传周诬陷诽谤活动。五、纠集设立广东省某教现象研究基地，相关责任人详见明慧网原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疫情中学员宵夜和中共病毒的认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日。我们小组大部分同修同时出现了感冒、咳嗽等中共病毒的症状，听说其他组和地区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集体宵夜现象，有些学员因此而离世。同修们在不同的小组集体学法交流中都多次讨论了与此相关的话题， 以下是一些讨论的归纳，仅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怎样看待许多学员身体消业？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我理解这是宇宙正法在三界内清除邪恶、清理人间的真实表现，通常是长期修炼不精进，三件事待做不做、待修不修的就会暴露出来。当然也有特殊的、更复杂的情况。有些情况如果从法上去看，其实很明显，比如三件事也都做，但不能让人说，也就是别人只能说自己好，不能说自己有错、有执着。或者当初是因祛病健身进来的，但进来之后，对病的恐惧、对病的认识、对生死的认识等等观念，并没有改变和根除，也就是说，对法理长期没有悟上来。经常听到有学员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不能吃什么，我不爱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好像自己从未修炼一样，并且说的人说着顺口，听的人也习以为常，错误观念的场越积累越厚。还有很多其他情况，比如追求舒适，不想吃苦，把正常的宵夜或者自己做错事的现世报当成坏事，抵抗吃苦，排斥让自己不舒服的任何人和事等等，也都是常人观念在起作用。也有其他的根本执着没去的，都可能在当前的形势下反映出来。如何解决？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提高层次是根本。前段时间明慧网上报道的墨西哥学员萨尔瓦多出现中共病毒症状之后转危为安的例子就很典型。不久前韩国一名新学员的严正声明中也提到，邪物的人和跟随邪物者的人纷纷出现感染瘟疫的情况，这些实例都很说明要害。当然人心复杂，多种多样，所以相应的情况也很复杂多样。不管怎样，人心不去，总有一天会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不在疫情中体现，也会在其他事件中体现，不可能带着这些东西去新宇宙的。等爆发出来就晚了，毕竟正法还没结束，提前离世都是救人力量的损失。第二部分，有宵夜症状的学员能不能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交流？第一点，问题的提出。有些同修认为，有中共病毒宵夜症状的同修面对面集体学法，会给其他同修产生压力，是不为他人着想。有些同修担心，如果有宵夜症状的同修来了，有些心态不稳的同修就不愿意来了，学法人数会减少。有些同修认为，有宵夜症状的同修会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是对同修的不善。有些同修还说，某某同修已经传染给哪个同修了，使他进了医院。有些小组到目前还没有恢复面对面集体学法，以网上学法代替，理由很多。比如找不到集体学法的地方，以前提供小组学法的同修家因为中共病毒不方便提供了，有些怕被传染不参加集体学法了，有些已经习惯了网上学法了等等。其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共病毒这场瘟疫，在于其传染性和致死性，导致是不是还要面对面集体学法的讨论。因此有些同修建议，有中共病毒宵夜症状的同修不要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有些甚至建议严格执行这一规定。第二点，为什么要坚持面对面集体学法？面对面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面对面集体学法是我们共同提高的保障，是要坚持和克服困难去实现的，这也在检验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也是在检验我们整体的修炼状态。关键是我们要将集体学法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实修的环境，一个向内找的环境，找到自己在心性上的不足，找到与此关联的执着，去掉它。修炼中出现的任何事情、任何现象都可以在这里交流，在法理上悟，找到自己在法理上认识的不足，提高心性，那我们整体就提高了。第三点，符合常人状态的背后也是修炼。常人社会中政府的一些强制措施，比如去年中共病毒开始时政府的封闭命令， 以及室内聚集人数限制令，已经对我们能否坚持这种修炼形式产生了阻碍和考验，致使我们的集体学法和练功被迫中断了一些时间，特别是室内的面对面集体学法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同时，我们内部对这种形式的争议，对中共病毒的不同认识，已经成为不得不面对的整体修炼问题，是对能否坚持面对面集体学法更大的考验。为了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我们大组建议有严重中共病毒宵夜症状的同修暂时不要来参加面对面大组集体学法，这是为了圆融常人这层的理而已。如果被常人质疑，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这个团体也传达了政府的要求，让常人能理解我们，不人为地产生救度他们的障碍，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同有宵夜症状的同修是真正的得了中共病毒而需要避讳。因为修炼人根本就没有病毒，也没有传染和被传染的问题，这只是为了符合常人的基本状态而做的表面文章而已。但是当时同修自己怎么认识，要不要来参加，不是这个建议可以阻挡的，也不能以命令式的方式来执行，因为我们是个修炼的团体，我们要是完全符合常人状态，那就是个常人，不是修炼，所以我们要在既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又能圆融大法中走出一条整体的修炼之路。我们要看看产生这些争执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心，有哪些执着。以符合常人状态不参加面对面集体学法，或限制有宵夜症状的人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有对中共病毒的怕心，怕被传染，怕被染上病毒，怕将病毒带回家里传给其他常人家庭成员，怕其他同修被传染，说有宵夜症状的同修不善，排斥他们，不敢接触他们，不想让他们来集体学法，难道这就是对他们的善的表现吗？是不是在变相包裹和隐藏自己惧怕病毒的心，怪罪别人会传染自己，却不想想自己为什么会被传染，这是典型的向外求。都是有宵夜症状的同修的错，没自己什么事，只要他们不来就万事大吉了，真的是这样吗？第三部分，对中共病毒的理性认识。在什么基点上认识中共病毒非常关键，不能只停留在感性上，在身体的表象上认识它，感性认识往往是假象，是迷，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理性上，从法上真正认识它。如果只是在感性上认识它，把它当成是病毒，就是变相承认了这是病，就落入了病业假象的陷阱，是常人的认识，那就会怕，因为中共病毒对常人就是要命的。病毒无处不在，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钻进地洞也不管用，还在这个空间，何处才安全？这个中共病毒岂止是一个怕心能阻止得了的？如果从理性上，从法上来认识，对于修炼人来说，中共病毒症状就只是一种假象，只是表面符合了中共病毒的特征而已，只有症状，没有真正的病毒。其本质是宵夜，是考验。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修炼要过的关，能向内找，去执着，达到考验的标准，这个宵夜症状就能很快过去。反之，如果在法理上认识不清，就会延长过关时间和增加过关难度，甚至过不去关。病毒是长眼睛的，因为是神在做，对常人来说，中共病毒是在淘汰坏人，对修炼人来说，是在去我们的执着。有人被选上，是因为有要去的与此相关的执着心，不是因为别人传染的，有没有别人传染，都会被找上门。如果我们没有要去的执着，没有滋养执着的土壤，病毒就不会落在自己的空间场里。也许哪位碰巧接触到了身体宵夜的同修，后来自己也有了症状，这是给他的另一种考验。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说，真真假假重在悟。检验对关于中共病毒向内找、修炼人没有病等等法理的悟性和信师信法的坚实程度。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动，考验的就是这个心，修的也是这个心。如果把中共病毒看大， 它就会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垮你，让你喘不过气来，让你怕它，让你想到死。如果把它看小，它什么也不是，一步就跨过去了。第四部分，有宵夜症状的同修是否可以出去讲真相？什么是真正的慈悲？我们虽然身体有宵夜症状，但不是中共病毒，我们根本没有病毒，这一点上面已经讨论过了，所以不会对常人有什么传染和其他负面影响。只不过宵夜太严重的话，容易让常人误以为我们得了中共病毒，会让他们有所顾忌，可能会带动他们负面的因素产生抵触，不利于救度众生。所以严重宵夜的话，暂时不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是在圆融常人。但是轻微的身体宵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正念足，往往在讲真相过程中，身体宵夜症状就消失了，也就变成了对我们救度众生的一种考验而已。我们在自己遭受磨难时，还能想到救度众生的使命，还能放下自我，救度众生，这就是对众生的真正慈悲。第五部分，常人也在修炼，大法弟子的整体状态在带动常人社会。集中出现宵夜人员的现象，使我想到是不是我们的整体有需要修掉的地方，有对法理解不清的地方。比如很多同修对打疫苗，对与常人社会面对面接触持有抵触的态度，对病毒的认识不到位，害怕自己被传染等等这些想法，也许当事人自己没有觉察到，但是在很多同修中存在，致使整体的修炼状态没有达到标准，导致了集体宵夜。救人中无法避免面对面接触常人社会，进入常人社区讲真相救人，神韵演出就是一种，是最直接有效的，力度最大的救人方式。由于病毒的大面积传播，常人社会所采取的隔离措施就是在阻挡和抵消神韵救人，因为很多常人担心坐得太近，人数太多，怕被传染，很多剧院要求每个观众要打疫苗等等，所以不得不放弃看神韵。从今年神韵卖票的情况来看，受中共病毒的影响很大，有些地区卖票效果不理想。反观我们同修的修炼状态，是不是同样也有这些现象？有些人对身体宵夜表现为中共病毒症状的同修产生了排斥和抵触心理，比如不让这些宵夜的同修和自己同在一张桌子，同坐在一起吃饭，不让他们同住一个宿舍，迫使有些同修搬出去住，不能近距离坐在一起学法，不愿意进入宵夜同修的家里，不接触这些同修，说身体宵夜同修参加集体活动是不善。还有同修怕被传染，戴几层口罩，戴几层手套，防范着宵夜同修身体的所谓病毒。还有人宁愿放弃大法救人的活动，也坚决不打疫苗。这些心产生的执着，一方面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磨难，另一方面加重了中共病毒的破坏力，使我们不能形成一个精进实修的整体。我们内部尚且如此，过不好中共病毒这一关，怎么期待常人社会能突破这个干扰，真正被救度？我们是来救常人的，不能被常人社会带动，我们的整体状态能影响常人社会。目前集体的宵夜已经影响了我们救度众生的力度，如果对中共病毒的认识不在法上，没有正念，也会使常人对这个病毒产生恐惧，因而影响神韵这种大面积救度众生的力度。第六部分，修炼如初，100%的信师信法。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位芝加哥西人女牙医学员的修炼故事。这位新学员是医生，得法不久，但是很精进。他听说住在佛州的80多岁的老母亲得了中共病毒，一点也不害怕，毫不犹豫地飞到了那里，还把一位也得了中共病毒的怀孕的朋友接回了家，一起照顾他们。这位学员每天给他们做饭，给他们读法，念九字真言，发正念，自己的学法练功也做得很好。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两人的病全好了，他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他先生也有症状，很害怕，要他买药回来。这位女学员说要相信大法，用不着吃药。后来他先生看到他们的状况，也改变了想法。如果我们都能像这位刚得法的新学员那样修炼如初，对中共病毒无所畏惧，坦坦荡荡，100%信师信法， 那我们的整体就达到了标准。第七部分，向内找是法宝，是大法修炼者的生命。我们组一位同修在工作单位检查出了阳性，他打电话给辅导员，问他是否还可以来参加小组学法。辅导员说，我们不在意，你自己决定吧。他决定照常参加。他在组里讲了他检查出阳性的过程。一位同修说，我不怕，我可以拥抱你。其他同修也都很高兴他能参加小组学法，讲出自己的这件事，这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在同修慈悲正念的场中，他感到自己有勇气面对身体消业，并向内找。第一次交流中，他找出了怕心，看到师父的经文醒醒，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感觉自己不是大部分随时进入法政人间的一员，心里很负面，也很害怕中共病毒。虽然认识到了这些怕心，但是感觉自己很弱，没有战胜怕心的力量。第二周公司检测，他再次检查出了阳性，但是身体消业并没有加重。其他同事一般查出阳性后隔离一周就再也没有阳性了，可他是个大法弟子，却不如常人，他觉得给大法抹黑了，心里很难过。第二次交流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怨恨之心。他的同事平时对他不好，总是勾心斗角，看到他连续两次查出阳性，个个都乐开了花。今天终于轮到你了，你也有今天呀。他平时也恨那些人，心里看不起他们，根本就不想救度他们，还恨不得他们早点被销毁。他认识到恨是形成中共邪党的根本基因，他有恨这个物质，这个不好的厂使中共病毒上得来。阳性检查结果是提示他有与中共病毒相通的物质场，通过向内找，他找到了各种怕心、怨恨心等等，并在小组交流中曝光，让自己敢于面对这些执着。第三次交流中，他说感觉自己身体都恢复了，也没有阳性还是阴性的概念了。他知道自己平时有很多心没有真正实修，修掉修得不好，感觉这次是给自己生死观考核的一个警示。第三周他去公司检测，结果是阴性，他很平静地告诉了大家。我们都为他能从中共病毒假象的过关中闯过来而高兴，为他清清醒醒、明明白白地去执着高兴，为他在修炼上提高了一大步而高兴。我们和他一起见证了向内找的法的威力，感激师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从理性上认识法、共同提高的修炼机会。正法走到今天，对世人的淘汰、对大法弟子的检验都已进入考验阶段，各种考核频率在加大，难度在增加。对有些人来说是期中考试，对有些人来说是期末考试，对有些人来说是生死之考试。每一次考验都至关重要，都要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要修得无漏，要修去从旧宇宙中带来的一切观念执着，100%同化大法，只有通过向内找才能做到。向内找是法宝，是贯穿在整个修炼过程中的，是大法修炼者的生命。离开了这个，就是向外求，就是走魔道，是无法过关的。第八部分，大法弟子的集体是一片净土，是我们赖以精进的环境。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理解师父说的大法弟子的整体环境是一片净土。第一点，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我们的身体和常人不一样，我们没有病，没有病毒，常人的病菌、病毒会被我们的功消灭。我们不仅不会生病，还在不断消业，所以我们是纯净的，我们这个整体就是一片净土。第二点，我们心中有法，遇到磨难向内找，大家在一起交流，会使每个人有所借鉴，互相帮助，提高心性，提高悟性，就是在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去掉观念执着，越来越符合法的要求。所以这种修炼的方式能使我们共同提高，这是一个净土。第三点，我们同修整体的正念之场在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时最为强大，大家在一起就是每个人正念之场的相互叠加和加强，可以使其中的人调整身体，纠正不正确状态，纯净自己。大法弟子的这个净土是我们赖以精进的环境。相反，常人社会却会变得越来越坏， 病毒流行，业力滚滚，我们已处于向法政人间过渡，成人社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现在的成人社会处于人见人防的状态，人人防范中共病毒，怕被传染，封闭自己。也许将来会出现人见人怕的状态，如古罗马灭亡时出现的黑死病，人人自危，一旦被病毒染上，就倒地而死，根本没有医治的时间和方法。在将来整体淘汰人类时，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过，人见人亲。那时见不到几个人了，能看到一个人都倍感亲切和欣慰。我们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的意愿，能跟上正法的形式吗？值得我们每一个修炼人深思。结束语，成人社会也好，修炼的群体也好，不管出现什么样大面积的集体现象、社会现象，我们都不能被它带动，要紧紧把握住两条主线，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修好自己是救度众生的基础，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目前我们群体中出现大面积的中共病毒消业状态，是给我们整体修炼提高的，是给我们将来应对更大的救人难度的一个历练。我们不能放过它，要在法上认识法，并扎扎实实地在其中磨练自己，去掉对中共病毒的怕心，突破这个障碍，该做什么做什么，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即使出现再严重的瘟疫，即使常人社会发生再大的变化，也不能动摇我们的修炼，也不能使我们放弃救人的使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